西门人啊，他那个心理的状况。那么就讲到我们受圣灵不是因着按手才受圣灵，我们受圣灵乃是因着神的应许，因着信，因着受浸，我们得到了这应许的圣灵。那按手只不过是感谢着圣灵，把这个事情在那个圣灵充满的时代，圣灵刚刚借着五旬节在浇灌他自己的教会的时候，特别的兴旺的时候，能够彰显出来，能够显别出来，这是借着使徒们按手。那特别借着这件事情，神有美意，乃是要叫撒玛利亚的教会怎么样，能够跟耶路撒冷的教会能够合一，能够让耶路撒冷这些众使徒们，这十二个使徒都在的这耶路撒冷教会，能够相信，能够承认，能够接受。在撒玛利亚这些外邦人，他们能够受洗，他们能够同样的接受到圣灵，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也想到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第。二节哈，第四章第二节开始啊，稍微读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就讲到使徒们从耶路撒冷下去，到了撒玛利亚，乃是怎么样要保守圣灵合而为一的心。虽然他们那时候还不知道，也许是带着一个监督的一个心去，但是借着这些撒玛利亚人的圣灵的充满，怎么样，他们能够让使徒能够接受，能够承认他们是在合一的身体里面。所以下面第四节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位神就是众人的什么父，超乎众人之上，万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非常非常美丽一段，讲到这一位父神超乎众人之上，万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你我借着这位圣灵，同一位圣灵，一个主，一个信，一个喜，这里有七个一，这一位圣灵保守我们合而为一。所以使徒们从耶路撒冷下到这个撒玛利亚去，是神的名义，见证这是属主的教会。这是特别在跟别人一些的交通，这是在前面我们所讲的。那下面要讲到这个西门哈，西门在这个看到使徒们有这个按手啊，就有这个圣灵让门徒们啊信徒们受圣灵充满，他就要什么？也要拿钱要来买这个恩赐，对不对？那他的心思意念啊，仍然是怎么样？照着彼得说的，你的心不正啊。下面彼得就说，你的银子和泥土灭亡啊，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个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的罪，祈求主，或者你心里意念可得赦免。那里这里呢，这个有一个字，二十一节，你在这个道上无份。这个道这个字按照希腊文原文啊，原文就是 logos， 所以这个 logos 那就是很广，这个字有好多种的解释的方法。那么按照这个King James 的翻译啊，按照真正的希腊文的原文翻到英文的这一个字的意思，应该是讲的 matter， 你在这个 matter 上面没有分，什么 matter 上面，就是在蒙恩得救，或者是主的道上，或者是你要传福音，非常广，就是完全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这个事工上面你没有分，因为怎么样，在神面前心不正。这新译本啊，圣经的新译本，这是最近很多圣经的学者，我们中国人合出的一本圣经新译本，它的翻译就是比较通俗、比较白话，但是很正确， 他的翻译，你这个和合本，和合本常常和合本非常的美哈，他的很多翻译，但是常常会有一些的字句不是那样子的清楚。那新译本这第二十节说，你和这件事是毫无关系的，说你在这个道上无分无关，就是说你在这件事 this matter， 这些英文的原文，我把这个原文稍微的 there is neither part nor lot to you in this matter， for your heart is not upright in the sight of God， 就你的心是在神的面前是不正， not upright。 那就讲到 this matter， 那就讲到这个这件事情。当然这个这一句的原文它有好多种的解释啊，一个是讲到这个是可以解释成一个 matter， 也可以讲到这个是一个 doctrine， 这是一个道，一个道理，或者呢讲到是 preaching， 就是传教。那么也讲到，当然我们知道 logos 是讲什么，讲到 word， 讲到神的话。所以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就是 logos， 就是完全完全跟二十一章这个是同样一个字，但是呢解释的所用的方法，用的这个解释的这个意思是不一样的。这里呢照道理讲，他不是讲这个道上，而是讲这件事情上，这个服事上，这个 ministry 上，可以这样子说。所以这些这句话是蛮广的，这个意思我在里面允许这些姐妹也稍微的讲一下。那下面讲到二十二节，你当懊悔你这个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们，若是我们偶然犯罪，偶然有过错，因此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愿意悔改到神的面前，懊悔，祈求主，或者我们心里的意念可以蒙神赦免。那很清楚的有一节指出了圣经，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 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对不对？那都听说，然后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个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这一句话就是他称他自己为神的什么大能者，就是想到他是传扬他的自己。那第二点，菲利传福音，他的行走是靠什么？靠圣灵。圣灵向他说话，使者向他显现，他里面有神的带领，他就怎么样？他就往哪里去？他离开了耶路撒冷，然后他又下到撒玛利亚去。那等到后面我讲了，他又往南走，都是什么圣灵或者使者向他说话，向他显现，所以他有什么非常的顺服。那西门是靠什么？是靠自己，对不对？刚才讲到他妄自尊大，那称自己是大能者。那再来，西门是做什么？菲利做了什么事？行什么事？行神迹啊，医病。第七节啊，因为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的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这都是谁做的？菲利做的。菲利所做的是医病、赶鬼、行神迹。那西门做什么？西门行什么？邪术，行巫术。这是他做的。再来，菲利他的成果是什么？他说得的果效是什么？第八节，那成立什么？就大有关系。那么，第二十五节啊，就回耶路撒冷，因为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这都是菲利所做的啊，那全程都那么欢喜，都喜乐。但是这个西门他所做的有什么果效呢？他使人什么惊奇，对不对？他久用邪术使人都惊奇，使人迷惑，这个是完全完全不同的他们的所做的功所得的果效。好，我们把这前半段大概交通到这边，下面我们就要交通另外一大段，就是菲利去传道，到了这个加萨的路上。还记得加萨在哪里吗？再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下面还有第四十节。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菲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这是讲到菲利传完福音以后怎么样，就把他接走了，他就不见了，看不到菲利了，对不对？他在太监的旁边看不到了，然后就跳到什么？后来有人在亚索都看见他，看见菲利。亚索都在哪里？亚索都在哪里？有没有去想过？有没有想过？所以我跟你们讲，读《使徒行传》跟地理非常非常有关系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的，都有地方的。啊、哦，这是我上一次拿来的地图，对不对？你都知道，我画这个背面哈，都知道哈。这是埃及亚伯，这是伊索比亚，在这个地方。你看，他要从这个太监从这里要走到以色列来，去朝见啊，去敬拜，去献祭，然后呢，再经过加沙，就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我上次就讲到，我待会再看反面，加沙就在这里，所以他走的是这条路线。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啊，他们是在这个在歌山地出埃及，他们过红海，因为这个地方以前就是红海。我们现在讲到是讲 Red Sea， 讲红海，其实真正的原文是 Red Sea， 是那个芦苇海 ，R-E-E-D， Red Sea 不是这个整个，不是过那个红海，而是叫做 Red Sea， Red Sea 就是什么，叫做这个海，但是海，但是不是那样子的那个大海。所以呢，他们是在这个地方过了。过了以后应该照道理讲，他们应该走这个地方，直接到这个迦南地来的，这是他们应该走的路线，因为准备从这埃及出来就应该这样子上来了。但是怎么样，神却带他们，因为这里有抵挡， 有这个腓力斯人不准他们走，所以他们就走到什么这个西奈半岛，所以走到这个西奈山。西奈山在这个地方，在这边待了两年，一年十个月，在这边什么神向他们显现，向摩西什么指示建造会幕，对不对？啊，我们都知道《民数记》《立位记》，他讲到什么，在这边神呼召摩西上山40天，告诉他要怎么样建造会幕。他们在这边建好以后，在这边起行，结果还派了探子，一直走到这边来啊，到这边来看，派了12个探子到以色列来看。你知道那个探子走到哪里去了？你知道？从这个下面的这座走上来，走到但这个地方，整个走到穿过了整个以色列，然后再回去告诉他们，哇，那里的民啊，高大的不得了啊，那我们好像蚱蜢一样，对不对？骂这个蚱蜢一样，他们会吃我们的。但是怎么样？加勒跟约书亚两个人说什么？他们是我们的什么食物，我们可以把他们怎么样征战，就是他们的信心。好了，结果在这边回来以后，因着他们的以色列人的悖逆不幸，他们在这个旷野地这边，在这边打转了多少年呢？38年，加上这个2年，一共40年，才经过这个约旦河东，进入了以色列迦南美地。那怎么进去的？耶利哥在这里啊，他们从这边南部过来，他们从这边，然后呢，在这对面这边，这边是这个摩西在这个山上告诉以色列民，他说我只能看见迦南美地，我不能够进去，因为怎么样，他得罪了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些历史的这些故事，所以他们经过了约书亚率领他们过了约旦河，到了什么耶利哥，在耶利哥怎么样？绕了个7圈，对不对？把耶利哥城攻占下来，然后再进入了迦南地。那耶路撒冷就在这里。那我们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加沙就在这个地方。那我所谓要讲这个亚索都是什么地方呢？亚索都就是古时候的亚实突。亚实突我们应该知道了吧？亚实突是什么人的地方？是腓力斯人的什么？等于是他们的大营地一样。那在什么地方？腓力斯人就是在加沙走廊这个地方，腓力斯人一直攻占这个地方。那亚实突就在这里，亚实突就是亚索都。所以呢，腓力在撒加走廊，对不对？在那边遇到了什么？这个干大基的手下的这个埃提阿伯这个大臣，这个太监，就是在这个地方碰到的。所以呢，后来有人看到他在这个地方怎么样传福音。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亚实突、亚索都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太监是往这边一直走回去，一说比亚，那腓力就在这个地方传福音。这边是耶路撒冷，你知道这整个的这个是拉哈勒，这是主耶稣，这是拉哈勒人耶稣。但是我们都知道，读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讲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什么？他因这里面要报名上册，要上户口，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约瑟、玛利亚，他们是什么？大卫的人，他们属于大卫族。大卫的本家在哪里？在伯利恒，大卫的城是伯利恒，所以他们必须要从拉撒勒一直还不能够走撒玛利亚，对不对？还要经过这个地方走过去，再走回来，走到什么伯利恒？你想想看，所以我们是讲说，圣诞节绝对不是在什么12月25号，就这个道理。12月25号都是下雪的，也没有牧羊人的。你说这都是下的雨啊，下的雪，那个都是遍地淋漓的。我告诉你，这个凯撒他再怎么样专制，他不会让老百姓说，叫这些巡抚说，你要在12月的时候叫这些老百姓各自回城，回到本族本家去。哦，有人要到这边来报，有人回那边去报。我常常讲，你不要都住在北京的，我是上海人。那我如果我们家住在北京，我就要跑到上海去报户口。那上海人也许要跑回四川去。你说会在1月份元旦，然后大家下着大雪哦。现在当然还好了，有车子，有飞机，都可以西安的。那个时候都是牵着牛，牵着羊，牵着驴，不会有这种事情。那这是一点，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他们这个从拉撒勒走到了伯利恒，所以这是在什么10月的时候，因为这是按照月节、复活节，还有主耶稣的33年半这个半年，主耶稣是死在月节的晚上， 复活节复活了，都是在每一年的四月、三月底跟四月初的时候。你把这个半年推算回去，就是在十月的时候。所以主耶稣的降生绝对不是在十二月二十五号，那是罗马天主教他们把他们的罗马人的这个日神的这个生日，他们所敬拜的，把它一起摆在一起，这是教皇所做的一件事情。那时候整个的普天下就开始十二月二十五号开始来庆祝主耶稣的降生，但是清清楚楚知道主耶稣没有在圣经里面清楚的讲到了，就是顺便的提一下。来，我们都知道这里是加利利海，加拿就在这里了。这主耶稣，你看他从加勒，他从拿撒勒开始出来，第一件所行的神迹就是在什么加拿把水变成酒。加拿在哪？加拿就在这里，八福山啊，这个八个福我们都知道。还有这边有提比里亚海、博塞萨、格拉森。这边是推罗西顿啊，我们都知道推罗西顿，后来整个的就毁灭了，没有了。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该撒利亚菲利比，这是主耶稣问彼得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什么？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那就夸彼得说：“这是什么？不是书写信的告诉你的，乃是什么？天上圣灵指示你。”但是呢，接着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这个磐石，弟兄姊妹，乃是指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一块很大很大的一个磐石。这个磐石代表的就是这个磐石就是他，他就是那磐石。该撒利亚菲利比我也去过了，我真的我看到那个导游就告诉我，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那个磐石，那个中间下面有一个洞。那个黑巴拉的黑漆漆的，到现在还是黑黑的，因为下面就是说阴府的权势不能够胜过它，就是指的这个黑洞，这阴间。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到那个地方，你就真知道主耶稣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比喻都是那样实实在在的。我所谓今天拿这个图，顺便我跟大家提出一些说，这是我们读《使徒行传》、读耶稣基督、读四福音，我盼望弟兄姊妹有一个地图在你的旁边。你读到哪里，你看到哪里，想到哪里，一定有地方可以考据出来。这是死海，死海我们都知道，你看这山上的水，活水流淌下来到了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再流淌出来约旦河，到了死海呢就没有出去的。这死海那是一直在沉装，神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智慧，告诉他的百姓，我们不能只做一个光只怎么样收的人，我们必须怎么样要给出去。你不给出去就像海死了一样，里面没有生物，死海的盐分多高，没有一点点的生物。我到了死海里面，整个人也是浮起来坐在上面，虽然那个水一溅起来溅到我的眼睛，好辣好痛啊！你会很本能的，对不对？水进眼睛进了水，你当然会去擦，对不对？没想到这一擦啊更糟糕，那手上全是水，全是泥，对不对？他越擦越痛，哎呦，坐在那边急着跳，只有站在那边等你这个眼睛。我还想说这眼睛会不会好啊，这么厉害，相当相当的痛。那盐分虽非常非常的大，这个是告诉大家这个海是死的。在这个的附近有一个名胜的地方，有一个亭子，那地上有那个马赛克，很多的这个图案，那个图案怎么样？就是讲到从上面加利利海，它的很多还有小鱼啊，那做出来那个图案，然后游往这一头，然后呢这边就有鱼呢往这一头，那边就是什么？就是死海，就是告诉你说那个地方鱼都知道，到了那方没有的活命，赶快回头，啊，就两边在那边，这个往这游，那个往右那游，死海完全是，但是非常非常漂亮。是啊，那个风，那个，尤其晚上，因为它那边的都是那个像紫的、红的一样，那个砂岩哈，真的很漂亮。我是李怀东哈，你应该也去过，特别在这个沙漠地的地方，你去看了，那赤海的水这个蓝的，非常非常的蓝，你碰到那个蓝天啊，浅的地方是绿的，深的地方是蓝的，那个层次分明，然后这沿岸就是灰的，那个沙漠非常美，尤其到了晚上那个晚霞的时候。那真是美，你会觉得约这是迦南美地，真是美。这就是神给他的百姓，但是神告诉我们，不要只做一个死水，得到了恩典要给出去，活水流淌，
因为主耶稣说怎么样，要像活水的泉源一样，他说我就是那生命的水。主耶稣他是荣耀的，他是做宝座的。因为什么叫做宝座？我觉得徐二姐跟我讲过，做宝座就是给，无穷尽的给，你越给你就越富有，你越给你就越得着，你只要愿意给，上面就给你，奇妙的。你看这个加利利海就是源源不断从这个黑门山不断的有这个水源源不断的下来到这个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源源不断的到死海去，但是死海就是死，它不再流出去，所以越积越盐分越高，越积越多，没有办法啊，有任何的生物。所以这个就准备交通一下，所以想到这个，想到这个亚索都地区，再讲一下这个菲利斯。菲利斯有一个这个亚斯都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一个历史的一个考据，你们知道吗？亚斯都是什么？菲利斯人的地方乃是什么？约柜怎么样？以色列人跟菲利斯人打仗，对不对？打败，因为什么？他们没有什么按照神的吩咐，知道他们不能去打，他们就按照自己去打，结果一打打败了。为什么会打败？那是因为什么？神的家中混乱，那个老那个祭司那个以利两个儿子坏了，做尽了这样丧尽天良的事情，但是以利怎么样纵容他的儿子？神跟他说话，你怎么样？你看中你的儿子，过于看重我，像你一律这样子说话。但是呢，以色列百姓去打，结果打输了。约柜怎么样？都被掳了。约柜被谁掳了？被非利士人掳了。掳到哪里去？就掳到亚斯都。结果呢，亚斯都的人怎么样？长什么？长痔疮，对不对？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然后等到一直到了什么大卫的时候，才把这个什么。啊，这约柜才在那边，约柜自己怎么样？还跟非利士人的神，他们那些假神怎么样？才怎么较量，对不对？结果呢，他们那个大滚，非利士人的神大滚怎么样？倒下来，脖子都怎么打都断了。我在这边讲的话，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是吧？越讲越兴奋，是吧？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第五节，撒母耳记第四章第五章，都很快的读一下啊。
到了第四章啊，就讲了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就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呢，第五章，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什突，看到没有？他们抬到那里去了。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滚庙，这个大滚庙是非利士人的这个假神的庙，他们把这个约柜的抬进去了，放在这个大滚他们的神的旁边。第二天早上清早，雅什突人起来，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滚又怎么样，仍然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滚怎么样，又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的面前，脸伏于地。就是这位神乃是万神之神，在万假神之上，所以呢，这个大滚的一次两次的倒在他的面前，并且大滚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怎么样折断，只剩下大滚的残体。因此大滚呢，即使说一切进雅什突大滚庙的人都不踏大滚庙的门槛，直到终日。这个雅什突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雅索东啊，就是同一个地方。好，我们再花个时间，我们再来看回到《使徒行传》第八章。所以，当我们在好好的读很多地方啊、事情的时候，就越读越有意思，越读越有味道，就会把这前后的都是把它连贯起来。旧约、新约，你知道，整本的圣经乃是一部历史。有时间、有地点、有人名、有历史，非常非常宝贵的。啊，更宝贵的是，40个作者经历1600年写的，然后把它摆在一起，以前后这样来观察，这是神作的。如果不是神，你总要信这本书摆在你面前，世世代代从有这本书2000年，一代一代的经历。早也读，晚也读，聚会也读，在家里也读，读什么？就是读神的话，百读不厌。每一个人都更改，朋友们，你学校的教科书没有这么有价值，没有这么有权利。今年呢，你看看，到了2年以后，另外一个人写出来，把今年的又推翻。这本圣经，没有一个人能够推翻。若是你能够推翻的话，我告诉你，你是神。只有一句话，但是原谅我说，你不是神，所以你没办法推翻。我们只有服下，这是我的百姓必须自卑、祷告、寻求他的面，愿恶事。这是神告诉我的。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埃提阿伯。埃提阿伯就是 Ethiopia， 我们刚刚看的这个地方。这个呢叫做古实，它的下面有小字哈。古时要见以赛亚书18章第1节，以赛亚书18章第1节，我们来看一看旧约里面以赛亚书18章第1节。18章第1节就是：哎，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这里就在以赛亚书就提到古时这个地方，但是中文的圣经所在讲和合本把它清楚的翻译成古时，但是你如果你去读 King James 原文的话，它是 Ethiopia， 就是讲到 Ethiopia 就是埃提阿伯，也就是以赛亚书所讲的古时，这是讲非洲的地方，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已经提到了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他特别有一个小字把它提出来。那我上次有讲到这个甘大基啊，甘大基并不是说这个女王的名字叫甘大基，而是怎么样，在 Ethiopia 这个地方，他们的女王这个王的这个封位就叫做什么甘大基，就好像是罗马的皇帝一定是叫凯撒，凯撒什么奥古斯丁，凯撒皮利纽斯啊等等的，还有就是法老。你埃及的法老，什么什么一世，什么什么二世，什么什么三世，这个法老只是一个 king， 一个国王的啊，这个位置意思。所以这个甘大基啊，就是一个埃及阿伯，就是 Ethiopia 的这个就是女王。那么去到那边，然后呢，他是这个太监在那边做总管。那这个太监是已经信了犹太教的，所以他回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去朝拜。那么回来的时候，他坐在马车上面，所以你看到没有？腓力两次神向他显现，第一次有一个主的使者 后呢，到了第29节，圣灵对腓力说，这是上次很好那个兰真姊妹也教导到这一点啊。不同的圣灵以不同的方式向人说话，一次是什么？自己亲自使者来显现向腓力说话，来叫他去。但是腓力做一件事情什么？只要做一件事情，因为这也是我们都很容易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啊？顺从。你只要顺从就好。腓力去听了，他说你往南走，他就往南走。耶路撒冷往南走，就是我刚刚讲这个加沙走廊哈，你们都看了，就是在腓力斯人的地方，他就往南走。现在是圣灵又对腓力说，你去靠近那个车子走。那这个太监在读的是什么呢？他念的那段经，他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失败？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这一段他是读的以赛亚书53章，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3章，我们必须要一起来参考。以赛亚书53章的第几节呢？从第7节到以赛亚书。53章第7节到第8节，他被欺压在受辱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他被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让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啊？是为我百姓的罪过呢？所以这一段跟这个使徒行传第8章啊，这里讲到这个太监所读的就是这一段的经文。那么下面的太监就对腓力说，先知太监就对腓力说，问说先知说的话是指的谁？是指的自己呢？是指的别人？这是讲到什么？他对寻求的心，他谦卑，他愿意受教。上次你也讲到这样子的一个有权位的高的这个坐高位的一个太监，是总管所有的营部的，他会迁就于一个路人，他根本就不认得。我相信菲利穿的绝对不是很体面，很这个豪华的，对不对？他会在迁就他说，哎，到底这个上面在讲的是什么？他会来问他，这是一个人的什么谦卑的心。那这一段。所以你看到这个写书的人啊，他真的是同样的语气在写。我们都知道这个《使徒行传》是谁写的？路加写的。那我们看看《路加福音》有一段，好不好？《路加福音》24章，我在读的时候就想到《路加福音》24章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路加福音》24章。那里呢，也是同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有两个门徒在路上行走的时候怎么样？他们也是彼此在推论，说也不知道，也不明白。结果呢，是谁来跟他们说话？主耶稣自己来跟他们说话，对不对？那今天在《使徒行传》第8章，这个太监他不清楚不明白的时候，他也说什么？有一个人来跟他说话，是谁来跟他说话？腓力来跟他说话。而且同样有一句话，你看在二十四章啊，《路加福音》24章。第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什么自己的话，弟兄姊妹朋友们，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他讲了一个指的自己的话，同样的在使徒行传第8章，这里也讲到是说，是指的是谁？是指的自己呢，还是指的别人？你们说是指的谁啊？啊！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个话是指的谁呢？是指的自己呢？是指的别人？”这里他是讲到以赛亚书，以赛亚在写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是以赛亚他指的他自己呢，还是指的别人呢？是指的谁啊？指的别人，对不对？他指的谁啊？指的要来的这位耶稣基督讲。整个以赛亚书53章，朋友们，我盼望你们回去好好的把以赛亚书53章你好好的读一下，你就知道他是在讲谁。你在知道，你略略的知道一下主耶稣的他的 生的死，他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你再来回头再看一下说一生啊，你就要稀奇这一位无所不知的神。在主耶稣还没有来的750年，这位以赛亚先知把这位750年要来以后的这位耶稣基督的一生怎么样死，怎么样被人误会，怎么样被人鞭打，怎么样为人受罪，怎么样死，所以那样子不清楚。所以这是腓力就跟他讲，因为腓力为什么知道？因为腓力已经看见，已经经历了，我这次是非常的宝贵，已经知道了新约的时代，主耶稣已经来过了，他已经为人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腓力当然可以很清楚的去告诉他，这一位才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跟过他，我们也看见过他，我们也信靠他，所以这是腓力。那最后稍微交通一下。二人走到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就是说，我是不是我有受洗有什么困难？我为什么可以受洗？这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一个在神面前那样子清楚、渴慕、信了就受洗。刚才跟吴医生有些人交通，信而受尽的救恩，就是信跟受洗完全是一件事情。你不是说我信了就是信，受洗是以后的事情。也许你在信了的时候你不是那样子的清楚，但是我感谢神，胡玉成很快经过了几天他在这边的死亡，他愿意接受，愿意相信，信而受尽，信而受尽。教会或者是传道人牧师，原谅我说，没有任何的权利来决定一个人应不应该受洗，再一次的讲，这不是我们能够做的。连保罗都不敢讲这句话，说他能够为谁，谁不能够受洗。我曾经在一个特会上，我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在那个特会上看到一位牧师在台上演讲，讲得非常清楚，在我们教会，凡是要受洗的，必须来上我这个什么敬虔真理班，一次两次，如果是考试没有及格的，不能够受洗，一定要通过了考试，他才有资格来受洗。真的心里吓一跳，我真的没有听过这样子。原谅我说，我们应该追求，但是一个人受不受洗，绝对牧师没有这样的大权。你可以在上面看，但是绝对权不在你，怎么可以说通过考试你才能够受洗？他还解释为什么？他说有些人是说啊，为什么那他就是拿不死不行的？他还很隐秘的。那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讲到，哇，一下好，这个彼得给他们受洗，一下就是3000人，一下就5000人受洗，那通通都有上过真理班嘛，敬虔真理班才能够受洗，那时候哪有解释？我说对呀、啊，我心里想说对呀、啊，你也知道。但他一句什么结论？他说因为那些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知道，所以呢，他们不必要再上课，他们可以一下就受洗。这外邦人一定要怎么样上课？那我心里就想了，那你再往后面再使徒行传，再往后面读一读呢？读到第9章，读到第10章，那意大利的百夫长哥利流人，他是哪里人？他意大利人，他是外邦人。那彼得跟他一什么传福音，他要信主了怎么样？彼得马上就给他受浸了。弟兄姊妹，不要断章取义。我们教会感谢神，靠着神的恩典，有人愿意相信接受了，把受浸的真理告诉他，他愿意受浸了。将来的情形怎么样？我上次有讲到，在乎个人自己得救的功夫，让着神那个追求、那个渴慕的生命的要那个生命的灵粮。小孩子你生下来，你如果不给他吃，他就是不吃，他没办法找他，你灌他也没有用的，对不对？你必须自己要有那个渴慕，你生命就成长了。不在乎，不是说教会有任何的权利。你来看一看，我们来看一看，看一看圣经。以弗所书，使徒行传第18章第8节，使徒行传18章。今天我们稍微今天时间有这一次，我们要读完。18章第8节，这是保罗在雅典传福音以后，那么他就到了一个家中，是管会堂的， 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怎么样？受洗。哥林多人是哪里人啊？希腊，对不对？哥林多在希腊，这不是以色列人，他是外邦人。然后到第十九章第五节。第一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什么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也没有，是听说有圣灵降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了什么洗呢？”他们说：“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耶稣的名受洗。他们在哪里？在以弗所。以弗所在哪里？在土耳其，不在以色列，这可见这些人怎么样，也不是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信而受浸就必得救，信而受浸，没有说信而参加受浸，之前这里边毕业了结束了才有资格受浸。所以我再一次的讲，《使徒行传》门徒们的行传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受浸。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受尽福音圣父圣子圣灵的教导，前面的道路神自己带领，前面的道路弟兄姊妹帮助，愿意来到教会的当中继续的寻求建造，在这磐石上借着神的话语能够让生命天天的成长，这是陶出喜悦，也是可贵的，绝对不是说我们有任何的权利，有任何的权柄，任何的规矩，任何的规章，说我们信主了一定要在某年某月某日，或者是要经过半年的什么什么班啊，学习完了我们才能够通过这个考试，我们才能够受浸。不要有任何人手参加，我们的朋友有感动圣灵的作工，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愿意受浸，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奉主的名，他们实际还是按照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好，那两个应该交给我这边。我再一次提，借着《使徒行传》第八章，最后讲到受洗，讲到圣主。那我就盼望中间的朋友们，今天是个星期五，明天啊，答应一件事情，回去好好想一想，最近这一段时间。也许你来了一年多，也许你来了这两三个月，但是相信有多少的神的话在你心中应该有留下一些的痕迹，盼望我们有更多的回响，愿圣灵来点燃我们里面那个光，让我们有照亮，我们愿意放下自卑，放下自卑。盼望你有这样子的感动，这两天可以给我打电话，有星期天的早上中午可以来到跟小兵跟张扬跟陆丽跟这个蓝世伟圆圆他们都可以联络把他们自己也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仍然都为人祷告，盼望更多的人数加添在自己的教会。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就是我们感谢你靠着你的恩典，靠着自己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啊有这样子的交通。但愿你自己的话语全部反悔，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里面不断有活泼的亮光。我们更是盼望借着菲利为你自己传讲福音，让人蒙得救。同样，当日的两千年前的这个圣灵的燃烧，今天照样坐在我们中间的朋友们心中。我借着过去他们所听到的、所看见的、所摸着的，你的弟兄姐妹所摆上的，所流露出来你自己的爱、你自己的光、你自己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能够帮助他们，让他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相信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需要你，就是大家给我们一个人。能够在树 困境的时候，回想你自己在他们一生的恩典，你愿意来到你面前，我是耶稣基督圣主，感恩的对你。我们这次特别为了张明兰在世祷告，就是保守他，就让他里面的贵贵的全身的积水，能够借着这个医疗的措施，完全的洗洗干净，然后尽快能够恢复起来，恢复起来，又降下他的体温，要让他能够平安回到家中休养。也巴不得主要借着这一次的难处，让他没有白受苦，便是让他的先生共言。能够用我的思想，让你自己生命的奇妙，你自己医治的大能，一切的恩典，你愿意回转来归向你。也为了林心凌，他的受这个摔伤，也求你保守他，除去他们一切的疼痛，也为了右边或者旁边的疼痛，也求求你自己亲自的在他的身上来按摩，就把他完全的好起来，让他有心。寻求你，也求你向他常与向他说话，让你知道两个寻求你，必定能够寻找。我们把我们主日的圣灵教会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都愿意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给你自己的教会，给你的教会也是你自己重价的赎回。我们敬拜感谢你，保守我们三权的脚步，你们一位。